我是我们餐厅历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国员工，就100多年以来的第一个。我有很多研发工作经验，所以每次一做饭的时候，我都去那看，主动去试菜。老板还没把菜做好呢，我就在旁边站着，然后会给他很多我的想法。我在对一个 represent 加泰的菜没有太多的激动、兴奋，我更想表达的是可能新中式或者是中餐、粤菜方面的东西。然后刚好有机会可以转型的时候，我就辞职了，然后花了很长时间去做针灸。我在发说我终于要辞职了的时候，底下有200多条评论，全部都在讲他们受到的职业伤害，就是肩膀很累啊，背很痛啊。每天站很长时间啊，尤其是可能日本、上海更严重，每天要14个小时以上的工作。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 Bianca 卓贤。想到厨师，大家可能立马会联想到这个职业对体力跟耐力的考验。从街边小店到高档餐厅，后厨的美食魔法师都不免要长时间站在厨房，但懂得跟食物交锋的他们，却有能力将平凡的一日三餐化作幸福的恩赐。今天我们的嘉宾经历非常特别，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他，后来决定去欧洲学厨，并且在西班牙成为了一名米其林的厨师。那作为一名华人女性，在欧洲的后厨工作都是怎样的体验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嘉宾 Lola 吴海珠来做个探索。
我的名字是吴海珠，然后西班牙名字是 Lola，现在住在巴塞罗那旁边的一个小镇，然后职业是一个厨师，但是目前以freelancer 为主，就设计菜单，然后菜品研发方面。
Lola 之前是在大陆去到的西班牙是吧？
对，我在北京生活了有8年，但是我祖籍是广东的，广东中山。
但你没有什么
对，
口音，我觉得。
可能是因为我在北京生活时间太久了，就是受北方人影响。
那你家里是讲广东话吗？还是？
对，广东话和客家话都讲。
哎，那你现在在西班牙已经待几年了？
可以算是第2年半吧，差不多。
哦，那其实也不是很久哦。
对，时间没有很长。
那你今年多大？
28岁。
28。
对。
我好年轻。
不年轻了，但是确实是在这个行业里算比较年轻的。
所以你是很早就去离开家去北京啊？
我是18、9岁就去了北京。
是去那边念书吗？
没有，直接去工作。我没有读大学。
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
有。当时，我妈有问我，就是有没有信心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我说没有。然后呢，她说：“那你想不想去学一个就是技术类的东西，可以这样更好的就业？”包括在中山来讲的话，想就业的话都以技术型为主嘛，那边有很多就是工厂和轻工业。然后我考虑了一下，我说也可以，但是我想了一下，比较喜欢是餐饮行业，而且十几年前的时候，咖啡还是比较新，或者这种生活方式类的东西在中山是比较新，所以就觉得想去一线城市试试有没有机会可以学一个自己喜欢的手艺，所以就去了北京，就放弃了读大学，去直接找了个咖啡馆当学徒。
哦，所以你就从实践做起，就没有去先去想说经历什么。就专业训练啊，还是就直接上手去学习？
对，我觉得在工作环境里学习是更快吧，而且更垂直一些。
所以那时候去北京的时候才18岁。
对。
哦，就是很早一批的北漂。
没错，就是比较小那时候去的时候。
那然后咖啡馆做了多久？因为我看你就是之后还有做其他的不同的这个岗位。
对，我在那咖啡馆工作了4年，就相当于在那个咖啡馆读了一个大学。然后对，从服务员一直做起，然后做了咖啡师、调酒师，然后做了餐厅的店长，就那咖啡馆的店长，然后才去到别的餐厅工作。
因为你是从咖啡转到了调酒是吗？
对，咖啡主要调酒，然后涉及到很大一部分的管理工作嘛。但是我又更倾向于技术领域，所以我从那个咖啡馆走了之后，是去了一个鸡尾酒吧，做了个首席调酒师，
那鸡尾酒也是从零学起吗？
算是
哇，
对。
是对鸡尾酒有兴趣，还是说就是？
那时候还蛮感兴趣的，而且当时北京有非常多的鸡尾酒吧。一开始比较简单吧，我就是每天下班了以后去酒吧喝酒，然后发现了很多我很喜欢的店，然后我每一个都去问，我说我可不可以下班来当学徒，然后可以不要学费，也不用工资，我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很有运气的遇到了一个酒吧，就同意了。然后那个酒吧在北京是非常有名的，当时那调酒师也很出色，然后我就去那里就是帮忙当洗碗工，去给他洗杯子，然后他教我做调酒师。就是我就利用了这些学到的东西，在我当时工作的咖啡馆里就做了一个自己的酒单，然后就卖得非常好，然后就得到了一个别的工作机会，去一个鸡尾酒吧上班。
那后来在这个鸡尾酒吧做了多久？
做了3年，在第3年的时候也算是达到了一个上升瓶颈，因为我去的时候是一个首席调酒师嘛，然后帮着老板一起开了新店，从那结束本来想回广东，但是。没有成功，又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去了一个酒店，去做了 marketing。
Marketing，那就跟你以前的工作经验很不一样吧？
哦，完全不一样。但是餐饮类或生活方式类还比较接近，因为餐厅和酒吧或者是咖啡馆这些，它整个体量很小，你基本上在里面做运营的情况下是接触大量的市场工作的。我们当时也没有专业的市场团队，所以基本上我在运营那个酒吧的时候，自己就负责 marketing 的东西，所以跳到酒店去之后还算比较顺利。然后那个酒店的老板刚好是鸡尾酒吧的客人，是通过喝酒认识的。
那就这两个不同的工种对比过之后，你有觉得就自己更加喜欢哪一个吗？
很难评价。我觉得两个都很有意思，一个是针对产品，一个是针对客户。
但你后来是选择放弃这份工作，然后出国去。学厨师是吧？
对。
怎样的契机让你有这么大的这个决定？
新冠疫情。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留在家里工作嘛，然后在家里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研发的任务和针对线上的这些新产品，所以我会在家试，不断的试，帮助团队去找一些突破，然后发现可能是调酒的经验让我在做饭上面还比较容易去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沟通问题，就是厨房是另外一个。领域，我在跟厨房团队沟通菜品啊，或者是研发的思路的时候，我发现是有壁垒的，因为我不够专业，然后他们可能理解不了我想表达的市场研发的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也理解不了，就是他们的工作状态是进入不了里面，然后就觉得，可能是一个契机，我可以去学一下专业的厨房工作。然后成为一个厨师，没准可能更容易去理解他们想表达的东西，和我更容易去表达我想创造的产品。
那你本来自己就是一个很爱做饭的人嘛，平时在家。
非常爱做饭，感觉我就是早上起来就把一天的菜单都会想好，我今天要吃什么。从我18岁去北京的时候就开始做饭，就自己给自己做饭。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就选择后厨这个岗位？
非常难，没有机会。就是我在那个咖啡馆的时候，已经去问过厨房，我说我可不可以来当学徒？因为当时我已经从咖啡师的时候就开始问，他说不可以，因为我们厨房里不招女生。然后后面变成我看到厨房里明明有女生了，招了新的厨师的时候，我又去问，我说那我可不可以转岗到厨房？然后当时我已经是个管理职位，他说不行，他说这个非常累的，而且你已经在你的工作领域做得很好，不要来吃这个苦。大家都一直在给我劝退。然后到后面我去酒店工作的时候也是，我说啊，我能去厨房吗？他们说不行，就说厨房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而且厨房团队是厨师长带过来的，所以一般是不对外招新的。哪怕我当时是一个管理层，也很难去进入厨房工作。直到疫情，就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测试产品的时候， 才有一个机会跟厨房直接合作。
所以你其实你一直都是有在尝试各种的途径去开始做厨师这条道路。哎，
真的试了很多次，问了很多朋友啊，餐厅啊，我甚至自己在家还做就是家宴招待我的朋友，包括当时在北京有一些外国友人啊，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广东的朋友去在家吃饭，就一直问啊，你觉得我做的怎么样，到底好不好，行不行，然后大家都觉得评价很高，但是就是找不到这个机会去工作。
所以你其实在朋友的群体里面已经有了这个名气，就是很会做饭的一位朋友。
但是称不上很会做饭，他们给出的评价都是你做的东西好奇怪，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跟这个放在一起。可能是调酒的时候你很容易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混在一起，然后我在做饭的时候也会这样，经常就是把可能我去泰国旅游然后我尝到的一个东西跟北京的一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它就是一个四不像，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在给自己踩雷。我的技术支撑不起完成我的想法当时。
所以后来就决定去出国念厨师。我看到你的那个学校是很新的一个学校，在巴塞罗那是吧？
对，这个学校才开了5年。
当初为什么想说要去欧洲学厨？
一个是在欧洲它有自己的一个饮食历史，跟东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更喜欢就是地中海菜系，在地中海国家里面，西班牙尤其是巴塞罗那是一个生活方式上更突出的一个城市。当时有另一个选择是北部San Sebastián，但是在要对比之下，我更喜欢热的地方，可能是广东人的这个血统，就我想在经常有阳光和大海的地方生活，所以选了巴塞罗那。
这个学校的项目是多久的？
我当时的项目是11个月。
哦，那很有就是速成班的感觉。
对，它其实不是一个厨师学校吧，它是一个餐饮烹饪领域的一个研究院。就我们的课程5天只有2天是在厨房的，其他的都是围绕餐厅展开的。比如说我们每周一会有世界不同餐厅的厨师到学校来做饭，你可以近距离跟他沟通，看他怎么做饭，问他问题。然后会有一天是可能餐饮系统里面的财务管理 marketing 的管理或是团队管理，然后会介绍比如地中海领域或者是整个欧洲的一些食品相关的法律。它相当于是在培养一个餐饮的管理者，一个主厨或者是一个老板。
那同学们毕业之后就是会去不同的岗位？
大部分都是在做厨师或者开店创业。对，
那你是怎么样考量就是说自己毕业了之后是比方说想要争取留在当地呢，还是要回北京啊或者其他地方工作这样？
一开始没有计划，一开始想的是一个生活体验，就是在这里过1年然后回北京或者回广东。当时很想回顺德或者佛山去生活，但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实习的餐厅第一个月就给我发了 offer， 希望我留在那里工作。他叫 Gan Enrique， Gan 是加泰语的一个加的意思，那个 Enrique 是那个老板的爷爷的名字。他是一个家族型餐厅，有100多年的历史，我觉得挺荣幸的吧。然后在西班牙办工作居留非常难，在所有同学里面我是第一个得到了这个办居留的邀请。然后我就心想那可以啊，那就留下试试，体验一下完整的当厨师的一个状态。所以就一直工作直到去年年底春节之前，我想要回家了，然后就辞职了。
你是说他是在一个就是比较山村一样的地方吗？就
很山，开车到巴塞罗那要1.5小时。
哇塞，那是挺久。那你当时就住在隔壁？
对，就住在餐厅的山上。
是就是工作会帮你安排住宿啊什么的吗？
对，我们餐厅提供住宿。
哦，所以听起来是蛮就是蛮清闲的，蛮悠闲的。
哇，非常独特的体验。因为我们餐厅自己是一座山里面，山上面有那山坡嘛，所以每天早上起来你可以去山坡上做瑜伽或冥想。然后下班夏令时很长，9点多10点才天黑，你就可以徒步在山里面随便走。然后我们还有小河，就特别热的时候就去河里游泳。 就是那种非常田野式的生活。
它是一个米其林的餐厅，那菜式是西班牙菜吗？
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菜。
诶，那你在学习，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有就是比较钻研那种菜式吗？
没有，我们主要是以欧陆菜系，就是欧洲法餐、意大利菜、西班牙菜，但是会讲更多一些，包括西班牙南部、北部和加泰的区别。但主要是讲烹饪的技术原理，还有你的研发理论、思维能力这种。
那当初你有没有就是想过这个餐厅，这么喜欢你，是因为你的哪些表现？
主动。还有稀缺性，就是整体西班牙还是逐渐的在融合上面往东方靠拢。就是大部分有名的餐厅在做融合，它都是与东亚融合，东方的精准到日本啊，或者是东南亚，或者是中国菜系这样。比如
哦，
马
好
德
有
里
意
有
思
很多米其林，对，很多米其林餐厅是西班牙菜融合中国菜。那这个
哦！哦，
餐厅它是很想做一个东方的 fusion，所以菜单上可能会有三四道菜，我一看就觉得这不就是中餐的东西。然后我是我们餐厅历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国员工，就100多年以来的第一个。然后我又是那种话痨，我也有很多研发工作经验，所以每次一做饭的时候，我都去那看，主动去试菜。老板还没把菜做好呢，我就在旁边站着，然后就等着吃，然后会给他很多我的想法。我以前是做 marketing，你看我们那个餐厅的网站或 Instagram，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 marketing 做的不是那么主流，不会像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种风格，有可能是跟客户群体相关，也可能是我们整个管理层会年纪比较大嘛，他们对 marketing 不是很重视。然后我在上班第一个星期就跑去跟老板讲，我觉得我们的 marketing 有很大的空间。然后他就说："那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跟他讲，我以前是做 marketing，然后给了他很多建议。然后他马上就去改了。就是第二个星期，他们的团队就会过来找我，问我一些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效率很高，所以我会在工作里面不断的去表达我自己。所以他们就觉得，哎，还挺意外的，就是你跟我们认识的其他亚洲人不太一样，或者是跟。我跟我们整个厨房团队的人都不太一样。
那除了给到他们像市场营销方面的建议，就在菜式上面，他们有就是汲取你的意见吗？
有的地方会，但是也很多时候是，它是加泰料理，它是以加泰罗纳家常菜为主去重新呈现的一个风格，所以它的融合会很少，会采取部分意见，但是不多。
我们再聊一下你在这个餐厅每天的工作。首先，这个餐厅它午餐跟晚餐都有吗？
周二到周五是午餐，只有周六是开午餐和晚餐，然后节假日都也是只有午餐。
它是那个固定价格的 menu 吗？
对，set menu，但是有两个，一个是长的和一个短的，108和138不含税。
那就是一周你要工作6天。
没错，周中的话是7个小时左右。周六因为要 double shift，所以是会，11个小时到13个小时之间。
哇，这些时
对，
长都是多数是站着吗？
一直站着，除了
哦，
吃饭的时候都是站着，只有站着。
天呐。啊，比方说你拿一天来举例好了，你从就是睡醒到回家，这个整个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早上起来先换好制服，准备好所有的工具，我们的刀啊。还有镊子呀、夹子，所有东西都是要自己准备的。准备好所有工具，先去到厨房，在自己的 station 需要准备自己的其他工具，会拿一个案板，然后准备好我们自己每个人用的布，不同的，比如说防烫的布或擦桌子的布。然后需要磨刀的话，会在早上开档之前磨好。准备好你自己的 station 以后，我的那个地方是 hot station，主要负责。主菜和所有的 sauce 就15道菜的 sauce，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检查每一个 sauce，然后准备 sauce 的时间会比较久。假如我们今天要做肉的酱汁，就会开始 先准备配料，然后做 mise en place 之前就是把配料都准备好了，先去做 sauce，然后呢，货就会送过来。我们大部分的主食都是羊肉、牛肉和鱼。然后，如果是鱼送到了，那我的工作就是需要把所有的鱼 fillet，把它分切出来，然后清理干净，写好日期，打包好，放在厨房，就是做第一部分的预处理。如果是羊的话，会更复杂一点，因为我们用的是那种小奶羊，会一整只送过来，会要整个分解掉不同的部位，羊腿、羊脖子和羊背，把它用食材一起再打包处理，放进烤箱。去做低温慢煮，或者是去蒸，或者去烤这样子，这个需要在12点半之前完成。10点钟上班到12点半，这2个半小时是所有食材的做所有食材的预处理，还有做酱汁，还有做下午开档的准备，餐前准备这样子。12点半就是休息吃饭，吃到1点，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会坐下。就不用在那，就可能主厨也会在，会跟我们聊天儿。员工餐是固定的，就是周一到周日，每周一就是吃这个，每周二就是吃这个，都是加泰罗尼亚的菜，就可能每周二都是加泰的香肠。吃完这顿饭以后，就是1点钟回厨房，再把制服换掉，或者是有的人会直接穿，有的人会换一套新的，然后戴一个厨师帽，准备好新的工具，开始另一轮的餐前准备，就为每一道菜的配料安排好位置，工具安排好位置，然后就开始等待订单。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一边出单一边再准备菜，比如煮一个 sauce，如果早上我开始做一个 sauce 的话，下午还会继续做，一般需要4到6个小时。就我得一边出餐，一边回去看这个 sauce 的状态，需要加酒啊、加水呀、啊，或者是需要调火这样子。一般在1点到4点半这个过程里面，客人最多的时候会有70个人，一般都是30个人来。这段时间，我的工作是在那个出餐口摆盘，可能进单了，租号一，现在要出第二道菜、第三道菜的时候，我们的 sous chef 会在旁边喊单，然后我会出菜。厨房的工作是这样，它分4个不同的 station，可能 cold station 准备一个东西，hot station 准备一个东西。在出这个菜的时候，他们会把食材送到我面前，然后我去在盘子上进行整合，然后我去拿酱汁检查酱汁的状态，把酱汁摆上去，然后同时看，如果我负责的那个 plate 到了，我会需要同时去做这个 plate。当时我会负责一个鱼，比如到鱼的 order 的时候，需要先烤鱼，然后鱼放到烤炉里，我马上回来摆摆摆摆摆别的菜，然后再去拿鱼，再过来摆这个鱼，然后出去，还挺忙挺乱的吧。一直到4点半，客人基本上就吃完午饭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把所有食材打包收回冰箱里，然后打扫厨房，打扫得非常干净，就是会要看起来像是一个新的一样。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西班牙它的法律规则非常高，就针对于卫生这一块。然后整个墙面和桌面都是不锈钢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擦完之后，桌面是连水印都不能有。
所以
对，
其实你每天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一个流程吗？
对，就是送来的食材不一样而已。
那你在这里面的这个职位的头衔是什么？
就是一个 cooker，
就
对，
不是sous chef 那种。
没有一个餐厅，它基本上，除非你的团队有很大的变动，不然的话，它是定岗定职，是不会变的。就假设我如果想做到 sous chef，除非这个 sous chef 走了，不然我是没有机会当上 sous chef 的。对，是这样，所以你的机会是来自于其他人有了更好的机会，而且新员工他会是从实习生做起。然后到 helper，然后到 cooker，然后到 chef de partie，最后才到 sous chef。一般你能做到 chef de partie，已经是可能需要积累3到5年的时间，在同一个团队里。chef de partie 简称 CDP，就是你是负责这个 station 的。就像我在热台，热台它有2个人，那我就是热台的厨师，他就是热台的厨师负责人。
那你们就是厨房里面有多少个人？
10个人，我们这10个人里面有 八个加泰罗尼亚的人、
哦、
就完全是这个城市的人。
那你们平时可以用英文沟通吗？还是你要讲西班牙文？
10%的时候可以说英文、
啊、
就是特别简单的东西。
那所以你现在西班牙文就是炉火纯青的状态吗？
在工作上还可以、
哦、
就是能听懂指令然后能表达。
诶，所以你是要在学校学习的期间就是已经是用西班牙文上课吗？
双语，英语和西班牙语。
语言这部分有没有就是比较有挑战性？
有啊、
嗯、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也没有上大学嘛，我英语是基本上自学的，以餐饮品类为主，都是在工作场合里面会用到英语。当时我出国前一两年那个疫情比较严重，国内其实基本上没有外国人，我相当于两年没有再讲过英语、
嗯、
直到我再重新去用英语去申请这个学校入学的时候，就还是有点时间去适应的。这又是个西语国家，老师们都在讲西语、
嗯、
所以我脑子里每天就是听着西语，然后那个翻译台上写的是英语，但我是个中文母语者、嗯、就还是挺难。
我看你的那个小红书的简介有写你现在是这个巴塞罗那高等厨师，这个资格证是要考取的吗？还是说毕业之后就能够拿到？
对，要考的，就我们这个毕业考试还挺难的。
那就是考了之后它有期限的吗？
没有，
就是你一直都会是这个资格证的持有者。
没错，它在西班牙相当是一个硕士。
餐厅会需要你有这个资格证才会雇佣你这样吗？
会，整个欧洲如果餐厅在找人的前提条件下，你基本上是要从餐饮或烹饪学校毕业，或者是酒店管理专业、
哦、
因为你在这个 学校里一定会学到卫生和法律专业的知识，直接进去当学徒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他们是不招聘的。
你最开始有提到说你想要做厨师的时候很多人劝退你吗？就是有讲到辛苦啊什么的。那你做到现在你有觉得他们说的真对吗？
对，完全对。就是很累。对，
累是主要是身体上的累吗？
身体上为主。
你后来决定要离开这个岗位是什么考量？
可能我在做那个 marketing 的时候太长时间对着电脑了，我的肩颈有点不舒服，然后在做厨师的时候我长时间都要低头去摆盘或是切东西，你一天10个小时，平均我们一周48个小时的工作都在低着头，很快我会发现我的肩颈更严重了、
嗯、
然后我又长时间站着，我会担心之后会不会有静脉曲张，加上我用刀习惯性用右手，我每天处理很多很多的食材，就发现我的整个右半部分很容易疼，疼到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当时又有更多的机会是去帮北京的餐厅做线上的 marketing 的 consulting， 还有朋友邀请我去设计菜单，我就觉得如果我的经验已经足够了，但这个餐厅想表达的也不是我的菜品方向的话，是不是可以转到别的领域去，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加泰人，我在对一个 represent 加泰的菜没有太多的激动兴奋，我更想表达的是可能新中式或者是中餐粤菜方面的东西，然后刚好有机会可以转型的时候我就辞职了、
嗯、
然后花了很长时间去做针灸、哦、对，
职业伤害。
如果你有对你有看到我在发说我终于要辞职了的时候，底下有200多条评论，全部都在讲他们受到的职业伤害、
嗯、
就是肩膀很累啊，背很痛啊，每天站很长时间啊，尤其是可能日本上海更严重，每天要14个小时以上的工作，然后就觉得哦好可怕。
那你觉得你以后就是会转行做就是食物研发咨询方面的工作嘛？就会不会在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回到厨房？
肯定会，我觉得就算是食物研发它也是厨房的工作品类，也需要跟厨房团队去合作、
嗯、
包括回厨房上班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也还是很想去接触不同的菜系，因为如果 我现在想更深入的了解加泰的料理，我还是得去到一个餐厅才知道他们想怎么去呈现他们的加泰风格。那都是做加泰，但是每个餐厅的状态和风格都不一样嘛。我如果完全现在去做咨询的话，会跟市场断接，就我会不知道新的技术啊，或者新的食材有什么，或者新的 idea 在哪里，我可能只会把我自己知道的东西反复去用。但如果我一味的在厨房里工作的话，我会失去一个创造的机会，因为在厨房里你会有很明显的不同的岗位，你能做的只是你的这一部分，但你能看到很多东西，你看到的东西去内化，这个过程对我来讲很重要。
那你最近有什么比较你自己很喜欢的项目？
有啊，我们在研究一个咖啡馆，对，我想开一个咖啡和 brunch 的店，所以在研发这个 brunch 的菜单，然后一直在巴塞探店去试别人的 brunch， 然后也在做这个新中式的菜品研发，就以新中式的 bistro 或者是新中式的饭。国内我是两个月前去了北京，然后在广东住了一个多月，大家现在很喜欢 bistro， 但是很喜欢西餐风格的 bistro， 但是我个人会觉得中式的东西有很多还没有被表达得很好，所以就很希望能在这方面去多做一些研究，然后去呈现新的东西。
所以你是想最终会回到国内吗？
没有计划。
哦，那现在就是目前是先想要说留在西班牙的。
对，今年会在这里看哪里的机会会更大。就我很喜欢西班牙的生活，但我也很喜欢在国内的生活，所以最后还是会根据机会去考虑。
其实这些就餐饮行业的机会，它多数是比方说就是来源于你的就是人际网路啊，还是说还是跟就是普通的职位一样，就是网上招聘然后你去应聘这样？
跟人际有很大关系。对比我以前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我的新老板往往都是我以前的客人，或者是同行介绍，同频率的或者同一个风格的店，他的人群还比较固定，比如专门做 bistro 的或者是专门做 fine dining 的，基本上还是有蛮明确的吧。
其实就是从你就是在巴塞罗那学习到工作，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华人面孔的女性厨师应该是很罕见的吧，就是你一站出来会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人很不一样，就很想了解他。那你个人的这个体验是如何？你有觉得这个成为了自己的优势吗？还是
有优势的部分也有劣势的部分。就是优势在于现在整体欧洲很喜欢就亚洲的饮食文化嘛，所以我在餐厅工作的时候，往往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他们会问我这个在东方是怎么处理的，比如在中国你们是怎么做的，或者在日本是怎么做的。包括我们很喜欢去分享一些亚洲很常见的一些处理方式或菜品。那这个状态的话是在其他欧洲人身上是可能是他们找不到的，所以这是亚洲人的一个优势。但是劣势就在于我们毕竟是跟欧洲隔得很远，可能一些很基础的法餐的东西我们需要在学校学了才知道，或者是意大利菜的一些家常菜我们是不会知道的。但对他们来讲，从西班牙去意大利很近，一个多小时，去法国很近，甚至从我那餐厅开车去法国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就大家对整个欧洲的餐饮文化就有点像我们对东南亚文化一样了解，然后对他们讲就变得很简单，到我这就成为了一种壁垒，我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习去积累，才可能轻易的知道他们在讲什么。那作为女孩子来讲可能区别会更大一些，在体力上面而且在分工上面。但我们那个餐厅在我去之前已经有过一个女性了，所以区别还不是那么的大。
我看到其实在小红书上很多人就是找你就是问你的建议啊，或者说是把你看作榜样这样子。那你觉得想要去学厨的女性啊，年轻的女孩，你会给他们一些怎么样的建议吗？
就大胆去学，这个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而且这个体力劳动 没有那么的多，它肯定是有一个量在上面。但是就跟你去健身一样，你肯定是重量是一点点往上升的。这厨房工作的时间越长，你会更能够去掌握你自己的节奏。你在家能够很快乐做饭，在厨房里也一样可以。不要被一群男人吓到，他们可能也只是学了会做，你学了你也会做，是一样的。
我看你的那个小红书，真的，你的照片都拍得很有，就是艺术感。你还会自己
谢
去
谢。
研发新的菜式，是吗？你有就是最喜欢的餐厅或者菜式吗？
有，我特别喜欢客家菜和粤菜，对，然后台州菜。在北京的话，有一些现在的 fusion 也做得很好。有一家餐厅叫曲廊苑，他们就是做新中式风格的一个 fine dining，是目前我在国内体验过的所有 fine dining 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它整体风格很突出，他们的设计到陈列和艺术品的选择都非常中式，但是这种中式是有一些年轻的状态在里面的，它不是古朴那种，蛮 fancy 可以这么讲。然后它的中庭有一个很亮堂的设计，然后搭配了他们选的这种中式家具，会有一种很碰撞的新意。然后它的菜品是你能在里面吃到的中餐的元素，然后也能吃到很浓郁的法餐的一些基础，我觉得挺酷的，一种中式优雅。
我感觉你在讲述自己喜欢的餐厅或者菜式的时候，你会注重它整个体验，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味道本身，你还会讲到人
对，
设这部分。
我很在意它的整体，从你进门对一个餐厅的香气呀、采光、音乐、服务的状态，甚至包括服务员的制服是否跟他们品牌匹配，他们的细节，然后在用餐整个过程里面，他们的一些节奏的把控，或者是他们是否会添加一些他们自己的互动。就我觉得吃饭它是一个2个小时完整的一个时长的空间，怎么讲？有点像去你是去剧院，这2个小时舞台上呈现的东西是很重要的。那餐厅呈现的东西是一个五感带来的，不光是好吃，而且一定要舒服。我更介意的是会不会有距离感，因为 fine dining 会很容易给人一种距离感，你会觉得说我吃不懂啊，或者是我从来没来过。这个这么贵的东西，会不会觉得自己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一个好的餐厅给我的感觉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来到这里，你应该都是舒服的。
所以你现在
对。
去吃饭的时候，会不会有职业病？就是会品鉴一下，哦，这个是怎么样做出来，或者你可不可以就是也自己做到这种味道，或者
会，经
怎
常会这样，就把吃到的东西回家复制一遍。
样？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做得更有意思一点？就这样，也可以推荐大家一个西班牙的餐厅，在北部 San Sebastian 有一个餐厅叫 La Cuchara，是勺子的意思。它是一个 tapas bar，很小，但是永远都是满的。对，他们是用最好的食材和最基础的烹饪，但是很高超的技术和调味。把 tapas 做的就是每一道都让人惊艳，然后卖很家常的价格。
所以它不是 fine dining。
不是，它是一个就是 tapas bar，就是一个 bar，但它的每一个出品你都可以拿到 fine dining 去用，所以就觉得很厉害。他们真的是用技术，但是他想服务他的社群，他的社区人民，所以做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餐厅。基本上，在西班牙学厨的人都会去那里。就有种像朝圣的感觉去看待这个餐厅。我以前去的时候觉得有没有那么夸张啊？然后我同学都去了，都回来跟我讲很厉害很厉害。我就想，那我倒是要去看看。然后真去了之后觉得，确实很厉害。就可能 fine dining 都做不出来这个风格，就是它的菜品呈现和它的味蕾，它味道的层次非常丰富，非常高。
他的后厨是比较年纪是年轻的还是上年纪的？
他们后厨4个人，除了厨师长以外是主厨，好像是个女性， 是个中年的女性，对，然后有两个cooker 也是年轻人，然后他们的老板基本上常年居住在西班牙和伦敦之间，就往返。
好，记住了，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尝一下。
是，但人非常多，不要被吓到，你就挤进去就行。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Breaker、Pocket Casts、 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